日因為疫情所謂的動態清零和封城的政策，上海是變成了人間煉獄，怨聲載道，極多的人間悲劇，沒有想像過在21世紀的國際都會都可以出現的悲劇全部都出現了。此情此景對香港人來說自然是會格外有感的，因為上海確實是香港的鏡像，亦都曾幾何時確實是如假包換真正的國際都會。曾幾何時，我記得我讀大學的時候，我們間美國的大學就有一位殿堂級的王牌歷史系教授，他的中文名叫史景遷，英文名就是 Jonathan Spence。 他有一門很受歡迎的高年級學生才可以修讀的課程，就是叫做上海。這門課程裡面表面上是說上海幾百年來的歷史，其實是說國際社會怎樣將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變成一個國際都會，裡面由下而上怎樣可以取代由上而下，反而令到這個城市充滿了難以估計的魅力。不過坦白說，其實當時讀書的時代對這種課程並未有很大的感覺，亦都不好知道究竟它有什麼地方那麼難能可貴，究竟為什麼那麼出名呢？直至到近年才明白，其實史景遷所說的上海故事，他的視野、他的觀點和角度，其實跟我們今時今日說回我們心目中真正的國際香港故事是一模一樣的。其實我是去過上海很多次，甚至都有一些的親戚在那裡的。上海的外灘是我很喜歡流連的地方，就算經過無數新時代很刻意、很人為的改造，當地依然是充滿著異國的情調。而上海的歷史古蹟亦都絕對是比香港更加多，故事是更加豐富的。1949年之前，上海亦都是比香港繁榮，這個是數字上的客觀現實。同時間，當時的舊上海亦都比香港更加國際化，而且多元。單單是公共租界入邊有12個國家，再加上法租界，而這些租界入邊又收容了中國來自各式各樣不同勢力的意見人士、江湖人物等等，不同籍貫的人亦都會去到上海找機會，三教九流又有，文人雅士又有，富商大豪又有，這些正正是一個由下而上的小聯合國。它的地上秩序、地下秩序、國際秩序全部都是獨家的。同時間，我們都見到上海話所賦予上海人的身份認同和自豪感，起碼在1949年之前，可以說也都是超過廣東話在香港的地位。如果我們說1949年之後的香港是一個國際地上地下，說得直接一點的是洗錢中心，間接一點的就是一個白手套，1949年前這個角色自然就是上海了。無數的國際富商都在上海發跡，譬如說我們曾經介紹過的沙信家族、加道里家族等等，加道里家族身邊就來了香港了。亦都有無數的華人買板在上海找到向上流動的階梯，這些人不少都在中共建政之前又或者是那一刻逃到香港。港英時代的中央政策組，這個是彭定康的時代，有位顧問顧汝德，他有一本書叫做《官商合謀》，裡面就寫過其實英國人當時是將香港當作小上海。而1949年之後來自上海的上海幫在香港的影響力依然是佔有和香港人口比例不符的話語權。由於太多上海的商人都是走難來到香港，但是很快又在香港的市場上邊佔了很重要的地位，那自然香港又會出現回上海幫了。那當然，為什麼英國會這樣看呢？除了他對這種的 地緣政治啊，或者係地方勢力啊，或者係身份認同特別敏感，部分當然亦都係英國政府刻意分而治之，希望將上海幫去制衡廣東幫啊、潮州幫啊喺香港嘅影響力。呢啲亦都唔係咩秘密，就算係英國人，佢都會好坦白咁承認，係啊，當時我哋就係咁睇嘅。我哋今日睇翻呢一種上海同埋香港嘅國際化同埋特殊嘅淵源。絕對不是很離地的歷史，雖然史景遷他教的是歷史，但是我們可以在同樣的文獻、同樣的基礎之上，由過去看現在，再看埋未來，其實這種上海香港的淵源一直是影響著香港近年的局勢，甚至可以說是香港近年的巨變其中一個絕對不能夠忽略的主軸。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他本身曾经做过上海市长，在上海的影响力固然是毋庸置疑，而他是在民国期间接受教育，作风是颇为洋化，大家在上网可以听到他唱歌，即英文歌，以及用英文对答的片段，也都见到他不完全否定普世价值。当然对比之下就会明白到不同年代接受教育的气质是有什么不同，大家都心照了。在江泽民时代出现的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也都可以说是来自上海的世家子弟。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是一代船王，而顾汝德本书也都有提过，董生就说本质上这一位都是很圆滑的上海商人。无论是其他的富豪，譬如说一直曾经是被栽培做特首，甚至虽然失败的唐英年，他的父亲唐长千也都是上海富商，据说跟江泽民的系统也都是关系密切的。对上海帮来说，香港依然是小上海，有一个香港上海帮帮他们去看住这个小金库，自然就会格外安心了。咁投桃报李，上海帮似乎啦，亦都系相对尊重一国两制。即使以前法轮功每日喺香港都系嗌天灭中共，特别系指名道姓要打倒江派，咁似乎江泽民都唔好当系一回事。但系1949年之后嘅上海，可惜嘅系已经一早被彻底夺舍啦。上海嘅身份认同亦都成为咗重点嘅打击对象。但是我们又要知道，上海的身份认同除了上海话之外，也都是它的功能上得来的。当上海在改革开放之后又再次成为国际都会，自然又会产生同样的 cosmopolitan 的价值观。就算是中国这一类的举国体制，都不可能完全打压在这一类城市上边生活的上海人的自我优越感。对旧上海暗中怀念的上海人是非常非常非常多，他们和他们的下一代，不少人都是很刻意地在香港旧香港的身上找到移情的作用，因此对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的国安法是格外有感觉，当然就是指反感了。譬如我们访问过的著名记者吕优露薇，或者是张杰平等等，本身其实都是来自上海的，但今日都是可以讲流利广东话的香港人。倾谈之下，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他们这一份来自上海惋惜香港被糟蹋的情结。去到公元2022年，上海香港的双城记终于又有再新一页了。香港发生什么事，大家心里明白，但是上海发生什么事，恐怕上海人心里面都不完全明白。上海无限期封城，一夜之间仿佛回到去1949年解放军入城的恐惧，跟着无数的小商户都是被迫公私合营，跟着就一无所有，又或者回到去文革时代的荒诞。上海人似乎忽然之间终于再次明白香港人的苦况，但是已经太迟了，而香港人恐怕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上海发生的一切。 上海的灵魂可不可以找得回不少的伤痕文学，好像郑念女士的《上海生与死》等等，看完大家基本上都应该有答案。这个答案正正是香港的恩鉴，海外的香港人今时今日好应该重新读一次上海近代的历史，对我们走向未来一定是充满启迪的。